昌平王邱瑞让秦琼他们弟兄几个在他的府里边暂且存身，不让他们走，因为他担心宇文成都派人监视他的府邸。过了一段时间，十几天过去了，昌平王邱瑞让他的儿子邱福经常出去四面观察，发现没有人监视他的府，这昌平王邱瑞才以行为打猎之名把秦琼弟兄几个人都装扮成自己府中的家丁，骑着马，背着弓，带着剑，牵着狗，驾着鹰，由打这昌平王府出来，出了长安城，把秦琼他们弟兄几个给送走了。秦琼这弟兄几个走了之后，先到在那王家老店，到店房里边把他们自个儿的马匹什么都带着，王家老店这老两口子包括那婉儿在内，对秦琼等人是千恩万谢，说不上给他们送点什么东西好，拿点当地土特产给他们烧着。秦琼他们离开了这个王家老店，齐国元李如辉呢回转自己的山上，王伯党谢英登他们也走了，那么熊阔海呢回转自己的金顶太行山，柴少跟秦琼就说请秦琼到太原府去。秦琼说现在老主宴驾，新君登基，国事繁忙，我那衙门里边事情也少不了，改日再说吧。秦琼跟柴少也分了手了，带着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原来的这一部分差人回转山东济南府前去复命。秦琼走了，可是秦琼这么一走，那么杨广登基了，杨广这一登基坐殿，这天下可就开始乱了。你想啊，他一当皇上，先把那个战殿王武建章一家200多口都给杀了，他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呀，武建章的儿子南阳侯武云照手底下拥有重兵，武云照一得到自己全家被斩的消息，立即在南阳关挑起大旗反隋。这杨广派人想把武云照给消灭了，派了几路人马围住南阳关，结果这武云照啊还跑了，没把武云照给抓住。武云照这一造反，紧接着大隋王朝所管辖的国土之内到处都有人举起大旗反对杨广，什么夏明王窦建德呀，凤明王李子通啊，什么沙陀国老汉王啊，还有一些地方的农民起义的武装，少者说几百人，多者说有数万人，这隋朝的天下可就乱了。这一乱，这个杨广呢心想，我不能到处进剿啊，我得要收买人心，按照以往历朝历代皇帝登基的规矩，有一个敬劳大赦。杨广所以特意降旨，老主宴驾，新君登基，敬劳大赦，圣旨降下，大隋朝管辖的区域之内所有的牢房一律打开，所有的罪犯一律赦免，全都把他们放了。那个年头不像现在有电话有电报啊，到处一通知全国都知道了，他那个圣旨那个公文得注籍的往下下发，尽管说有快马传递，也得需要一段时间。这公文到处走，到处发，等到了5月前了，这公文就发到了山东兖州府，有个东阿县。到了东阿县了，东阿县这县太爷姓白，叫白生，这名儿啊起的不太好。姓白叫白生，他是老升官，升什么官都白升。为什么白升啊？这个县太爷胆小，他看着周围所有的官员都贪，他也想贪，又怕呢这一贪正赶上让上面给查着，把官再丢了，不但说没贪着钱，这纱帽还摘了，饭碗子砸了，所以呢他心里边老想着贪，还没敢贪。 对上级的指示那是坚决照办，一点都不带走样的。所以这公文一来说新军登基敬劳大赦，所谓敬劳大赦就是监狱里边得放敬了，一个人都不许留着。这白生就马上把监狱里边的牢头找来了，这牢头姓王，跟牢头就说说知道吗，新军登基了，隋炀帝当皇上了，咱们这个监房里边有多少罪犯，把那花名册拿来，咱们两个核对核对。这牢头就把花名册拿来之后，跟这县太爷白生两人就查这花名册，一个一个对，一个一个问，说这个还在不在，这个多少年，这个是死刑啊，啊，这个怎么着。有的呢在监狱里边死了勾掉，说有的在病出去了，说那个就不算了，那个就算没罪了，剩下都查点完了，说你按着这个给我全放了，快去。王牢头拿着花名册回去了，半天的功夫回来了，一见县太爷，白老爷，遵照您的指派，按照皇帝的旨意，咱们这监房里边罪犯全放了。白生说全放了，对，都放了，就剩一个啊。白生一听，什么还剩一个，剩一个那就都放了吗？是啊，剩了一个，这个他不走啊，不走。这县太爷一听，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坐监房还有瘾的啊，在这里边上桌下桌窝头咸菜怎么的，他吃顺口了，他怎么不走啊？您不知道，这位啊他进来三回了，他跟我说，他说我出去啊还得进来，那就莫不如我就在里边待着得了，不出去了。他不出去不行啊，这是皇上的圣旨敬劳大赦，他要不出去，上级到这一查，说我这监狱里边还有一个压裤底子的，这我受不了啊。那他那么说的，他说要不您去看看，他说你把你们县太爷叫来，我有话跟他当面说。哎呀，好吧，县太爷心想，我放他出去，他不出去我还得去见他，行啊，谁让他赶上了这圣旨降下来了。这白生县太爷就跟着这个王牢头来到监狱里头，王牢头领着他来到这间监房，您看吧，就这位，这间监房挺大，地下铺着草，那边在墙角那坐着，低着脑袋正在那犯困冲盹呢。白生一进来，这王牢头就说了，哎，我说啊，县太爷来了，有话说吧。这个人一抬头，这个人一抬头的功夫，县太爷白生一看面前这个人，哎呦我的妈，这人怎么长得这么难看，一瞧这个人长得这脸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狡猾扫帚眉，一对大环眼，啪啪鼻子，大嘴叉，这鼻子头特大，好像独头蒜那么大个，而且满脸的肌肉，有的出来有的进去，叽里咕噜的乱动弹。据说呀，这个人这个脸别看长得丑有福分，相面子讲这叫五福捧寿的脸。怎么叫五福捧寿的脸呢？就他一说话一动弹，这脸上这个肌肉啊就好像五个盐巴斧在那来回乱串一样，所以这叫五福捧寿的脸。这县太爷可不明白，县太爷一看这人长得够难看的，海下一部短胡须，这胡子是红的，不光是红的，这胡子还带着卷儿，秋然那头发也是红的。县太爷一看就瞅这个人这个相貌就不是个良善之辈呀。你叫什么名字？这王牢头在旁边说了，他叫程老虎。哦，你叫程老虎吗？这位一听把眼珠子瞪起来了，放屁，人有叫这名的吗？啊，什么程老虎，我看你叫狼。哎，县太爷说你放肆，当着本县说话如此无礼，你不叫程老虎，那你叫什么？告诉你，我姓程，名咬金，号叫志杰，又叫净街王，还叫活阎王，拦炉太岁程老虎，那是别人送的外号，有个小名我不告诉你，我妈才能叫呢，叫阿丑。 现在爷一听挺有意思，小名不告诉我，你也说了啊？哦，你叫程咬金。
对了，我叫程咬金。你是怎么进的监狱？怎么进的监狱？进了三回了。头一回呢，是因为保局长给人家看局打架，把人家给打伤了，进来了。第二回呢，是因为打架，把人家腿给打断了，进来了。第三回呢，是因为卖私盐，我把严迅给揍了，又进来了。县太爷说，现在你赶上敬老大赦了，老主宴驾，新君登基，圣旨到此，敬老大赦，不让你坐监狱了，这不是好事吗？你就走吧。走上哪儿去啊？啊，我跟你说，县官，我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出去有妻子老婆孩，有爹有妈，我呢家里边就有一个老娘。我这个老娘现在呀，哎呀，我这个进监狱有两年多了，这老娘现在还能不能活着都两说着。如果我要是老娘一死了呢，嘿，我就剩光杆一个人了，站着是一竖，躺下是一横，走到哪儿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加班，我家里边是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什么都没有。出去之后啊，我就得给人家帮忙，我给人家一帮忙吧，我这个人脾气不好，看什么事不公我就好动手，一动手把人家给打伤了，我就还进来。与其这样，我倒不如就在监狱里边待着。哎，县太爷，我也省事呢，你也不麻烦。县太爷心想，你在监狱里待着，你待着我受不了啊啊！县太爷想，我得怎么想办法把他起出去。我说程咬金，你这个人呐，想的太简单。那么你出去就非得给别人打短工，给别人帮忙，非得跟人家打架吗？你不打架不行吗？我不打架，是啊，这世上不平的事太多，我到时候压不住火。那么你不会做个小买卖什么的吗？啊，做小买卖行啊，县官，我问你。你最明白呀，你不明白能当官吗？那么做小买卖是不是得有本钱呢？我就做最小的买卖得花钱买东西啊，我没本钱。我没跟你说吗，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哪来钱呢？县官一听，可也是，他做买卖没本钱。你没有本钱，要是做买卖一般得多少本钱呢？做个什么买卖，怎么还不得个十吊八吊的啊？县官，你给我钱，你要给我钱我就出去，我做买卖，你要不给我钱我就在里住着。嘿，县官一听啊，为了我头顶这顶乌纱帽，为了不让上级查出我的麻烦来，我给他拿十吊钱得了。我说程咬金呐，我给你十吊钱，你出去做个小买卖行不行？哎，那行啊，你要给十吊钱我就走。好，县官一回头告诉手底下人去给他拿十吊钱来。一会儿的功夫，有人给拿来十吊钱，程咬金站起来把这十吊钱接过来往胳膊上一搭。哎呦，我说县太爷，我可真没想到大隋朝里当官的还有你这么一个好心人啊！给我十吊钱。好嘞，冲您这十吊钱，我回到家里边我好好当人，我想法做个小买卖啊。县太爷，咱回见了，那我就走了。程咬金迈步刚要往外走，这牢头老王过来了。哎，我说程爷您慢着，怎么着，您身上穿这身衣裳啊，这是罪衣，只有在牢房里边才能穿呢。您没看见您身背后吗？那上面有编的号，东阿县监牢123号123，这个衣裳您得脱下来，您不能穿这衣裳走，这只能在监狱里面人才能穿呢。哦，让我把这衣裳脱下来。把这衣裳脱下来之后，让我光腚出去。
哎，怎么光腚出去？您这跟您家里边人送个信儿接您来，得拿衣裳来换呢。
我没跟你说吗？我家里边就一老娘，我在这坐了两年多监狱了，我老娘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也不能告诉我老娘，告诉他他也不能来，岁数大了腿脚不利索。那么我要一出去呢，你把这罪衣我扒了之后，哦，让我光着腚在街上走，那人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叫啊！我说县官，你说这怎么办？要不然我还得待着得了。哎，别！白生一听，我的爹，好容易我把他起早了，别因为这身衣裳把他再留下。哎，算了算了。我说老头啊，这身衣裳啊，就让他穿着走得了。王老头一听，我说成也，我不是说别的，您要是穿着这身衣裳，他走的大街上不好看呐。别人一瞧，您这不在监狱里边出来的？那有什么不好看的？我就是在监狱里边出来的啊，就这么着吧。
哎，那好，哎，就这么着。哎，那我送送您。
好嘞。这老头在后边跟着送程咬金，县官呢带着手下的随从就奔自己前面衙门里边去了。这个老头一直把程咬金送出了牢房门外。这个牢房里边是牢房，外边是大院，到院子门外头了，已经往前走就是大道了。这老头站住了，程爷，这是给您道个喜儿啊。
哎，道什么喜儿啊？
您看您两年多的牢狱之灾到今儿个算是齐了，我不得对您表示祝贺吗？
好嘞，小子，咱表示祝贺。你表示祝贺呢，我也谢谢你。不过现在呢，我跟你不能说再见，我要一说再见呢，好像我还得回来，最好咱俩也别见了，要见的话呢，咱得接着见，好不好？
是，程爷，您还有什么事儿没有？
没什么事儿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我倒是没什么了。说实在的，程爷，您看您这两年多在这监狱里头吧，咱们俩吧，好像有了点感情了。我也不知怎么着，我就对您从心里边觉得特亲近。你比方说吧，您刚才您说不走。您这一不走，我就跟那县太爷去说去了。我说这位程爷他不愿意走。县太爷问为什么不愿意走啊？我说这程爷家境贫寒，人家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一老太太，而且程爷还是孝子。我说您要是想让他走的话，除非是给他对付俩钱儿。所以有我这几句话给您这一垫底儿，这县太爷一问您，您一说做买卖没本钱，所以就给您来实吊钱。程爷，看来我这几句话呀还真起了作用了。程爷，没别的，您这回走了，您多多保重啊。小人我跟您呢是有那么点缘分，你看为您跑腿儿，为您办事儿，就把鞋底子磨破了我都愿意。程咬金听到这儿，
我明白了，你是跟我送一人情，刚才你在县官跟前说了几句好话，所以说这县官呢才给我这钱了，
没别的。既然这样的话，我给你来两吊。嘣，这十吊钱他拿起两吊来扔给这老头。王老头接过来之后，哎呦，哎，程爷，我谢谢您。你看程爷您是光棍，您是明白人，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您看我这两句话您就给我两吊钱，我得谢谢您了。别谢，再来三吊，嘣儿，又抓过三吊来。这老头一个，哎，程爷，别，这可不对了。龙宫给您十吊钱，您这是回去做买卖当本钱的。您给我五吊，咱俩这不对半劈了吗？对半劈干嘛呀？这都给你刮，十吊钱都给这老头了。这王老头一看不对，哎，我说程爷，您这十吊钱都给我，那您回去做买卖怎么办？
做买卖那怕什么呀？县官不是还没退堂呢吗？我上大堂上，我再找他要去。
说着话，程咬金迈步就走。这老头一听，过来一把把程咬金抓住。爷，我说爷，您别去，您千万别去。老头心想，这程咬金够葛的，够梗的。我这几句话，他把十吊钱都给我了。他找县官一要，县官说你那钱呢？他就都给我，让我给卡下来了，这县官不得把我辞了啊。程爷，刚才我跟您那是开玩笑，我能要您这十吊钱吗？您这是当本钱的，这是全家度日活命钱，我给您刮。这吊钱又给了程咬金了。
程咬金把这十吊钱接过来之后，往胳膊上一搭，看了看老头，
小子，跟别人来这个，别跟程爷来这个。程爷眼着毛都是空的，在江湖上市面上闯荡多年了，你跟我说好话，他娘的，你跟县太爷跟前不骂我就不错了，你不让县太爷给我动刑就不错了。我在监狱里边跟你一点好的都没有，你能跟我说好话？我老程今天出监狱，我谁也不感谢。这是皇上他们家死了一个又上了一个，他们家图吉庆把我放出来了啊，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十吊钱这是我讹的县官的，你小子想讹我？你想贼吃贼吃的肥呀、啊、你打听打听程爷上这当吗？嘿呦，程爷，您真是，您光棍，您程，您慢走慢走，回去有事上我那串门去，到时候管你一顿白水喝。哎，好嘞好嘞，程爷您真会说笑话。程咬金驾着吃吊钱走了，顺着大街往回走。程咬金在哪儿住啊？老家在斑鸠店城东二里半地小爬村。他得先路经斑鸠店，这一路过斑鸠店呢、啊、这斑鸠店这镇子上，由于山东这一带连年荒旱，民不聊生，大街上到处都是要饭的。这些要饭的有的是老头，也有的是小孩。程咬金就见不得这个，在斑鸠店这镇子上一走，一看小孩赤身露体在这一要饭，程咬金提着起一吊钱来，宝贝儿，给你来一吊，这个来一吊。一看那老头岁数大，哆哆嗦嗦的在那要饭，给你来一吊，奔来一吊。斑鸠店从东头到西头，他走完之后，十吊钱他都施舍了，一个子没有了。程咬金一拍了胳膊，行了，走吧，回家。回到了小爬村，到了小爬村，倒在自己家里边这个院落，三间破草房，一个篱笆院，静悄悄的没有动静。院子里边有一棵一百多年的大枣树，程咬金一看这棵枣树，油然产生了一种凄凉之感，心想，哎呀，这个枣树啊，就陪着我在这也过穷日子。轻轻的把柴门推开，高抬脚轻落步迈步进来了，来到这个外间屋这儿，静悄悄的听听我娘还在不在呀、啊、听见屋子里边稀里哗啦的有动静，哎呦，我娘还活着呢。程咬金走进外间屋，屋子里边非常昏暗，一看老太太在那不知在干什么活呢。程咬金一看老娘满头白发，比自己进监狱的时候那头发更白了，程咬金心一酸，眼泪下来了。娘，阿丑回来了。